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你好，今天我们继续上一堂课来讲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和状况。我们上次讲到辛亥革命，今天我们讲到清朝被推翻之后教会所面对的社会和他们自己发展的一些状况。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我们就思想那一代人，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初这一代革命志士，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这一代精英们，他们眼中什么是世界潮流？这个世界潮流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所面对着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困境，就是中国人有一种危机的意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不断的在列强的这种角逐当中，中国都是失败的一方。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就是跟日本人甲午战争，1894到1895年甲午战争竟然输给了日本，使得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甚至开始怀疑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面对世界大潮的能力。更是看到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一个亚洲后起之秀日本竟然打败了传统的强大的俄国，这给中国人都是带来了极大的刺激。而且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断的攫取利益呢，让中国人感觉到他们亡国就在眼前了。所以亡国灭种这种危机是当时朝野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怎么样的解决这个中国人的这种危机，中国社会的危机呢？其实大致来讲无非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洋务，一个是变法。所谓洋务，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张之洞提出来过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保持中国的这种本身的思想精神，然后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已。那慢慢的发展呢，就发展到不行，这个不行，我们在洋务运动当中所学习到的那些船坚炮利哈，科学技术经不起考验啊，又失败了。所以慢慢人就开始把这种洋务运动这种改良的方法或者改良的思想呢推向极致啊，提出来就是全盘西化，就是中国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这个传统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完全是失败的，完全要丢掉，要全盘西化。还有呢，就是提出来了科学救国啊，我们要用科学来挽救疲弱的中国。所有的这种思潮呢都可以放在一个大框里面，就是洋务这个框。那另外一个框呢就是变法，变法主要是在政治体制方面的，那里面有不同的这种观点和想法。其中你可以看到清朝末年那个君主立宪制啊，这个不行了，就是孙中山先生他们建立民国，提出共和宪政，然后又提出来民主啊，这些思潮都可以放在那个框里面，就是变法这个框里面。所以洋务和变法是解决中国危机的两块巨大的方案。到今天我们可以仍然可以看到科学民主这个 留下来的这个遗产啊，科学和民主对中国人的这个影响仍然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孙中山先生所谓的世界潮流能够有这样大的这种主宰力啊，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最后中国人他们沉淀到自己的思想当中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这个世界潮流就是科学和民主。这是当时二十世纪中国人用了将近100多年的时间，他们形成了一个共识或者一个观念，而这个科学和民主仍然是发挥着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从这种危机感当中，你可以发现中国社会被一个强大的一个历史性的这个驱动力啊所影响着，这就是民族主义这个驱动力。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命运，大家都希望中国富强起来，走出这个危机。所以民族主义在这个整个二十世纪甚至到今天都是一个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驱动力，或者形成强大的一个能量。凡是能够拿到这个民族主义所带出的这个能量的，不论是政党也好，不论是什么群体也好，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和具有巨大的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个动员力。好，对于基督教来讲，当年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在这种思潮哈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宗教大辩论。1915年到1919年，中国产生了新文化运动，因为大家都觉得旧式的传统的文化啊，像儒家为代表的，已经失去了面对新的时代的这种力量，给不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就开始新文化运动，挑战儒家的思想。那么西方思潮呢，大量的涌入，以当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啊、鲁迅先生他们这一些精英哈为代表，展开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他的新青年这样的杂志也对青年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蔡元培先生在这场运动当中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大背景当中，1919年在北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它的宗旨就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来创造少年中国，这个没有什么对教会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在成立的第二年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巴黎分会他们就提议说，只准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才能成为会员，因为它是科学的精神嘛，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显示出来一种强势哈，一种霸权，科学就成为了一种霸权。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样的一种霸权，这种气势。当然这个就引发了争论了，并不是少年中国学会里所有的会员都赞成这样的一个霸道的一个方案啊。于是呢，在巴黎分会的这些青年学子们，他们就向巴黎的著名的学者提出三个问题，请那些巴黎的教授们回答。第一，就是人是否宗教的动物；第二，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所谓新旧宗教，主要当时就指的是天主教这个旧教和基督教新教这个新教啊，都是基督教新旧宗教还有存在的价值否。还有第三，就是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既然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转型，有一个新生，那是不是还要保存宗教呢？对于这三个问题，当时法国的教授们基本提出来都是否定的答案，就是人不是宗教的动物，新旧宗教已经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法国当时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启蒙运动之后哈，法国已经对于基督教已经把它边缘化的很厉害了。第三，既然新中国要成立一个新的这个样式哈，就不应该再有宗教了嘛。这是当时 他们透过这些法国的教授来为自己的这个理论辩解，为自己的主张啊辩护。所以少年中国学会就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发表文章，邀请国内外的著名学者讨论宗教的问题，这就是当年20世纪初的一个宗教大辩论啊。于是就分为了反对宗教和赞成宗教的两大阵营。而我们发现教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就是从此以后反宗教的这种运动呢，都以这个新文化运动和少年中国学会所提出的这些呢作为他们的思想资源，也援引了很多海外的外国的这些无神论的或者非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和学术。其实在历史上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西学东渐的这个过程呢基督教的宣教士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中国人自己可以开始向世界学习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不见得西方就一定是基督教的西方，还有很多非基督教的西方，很多思想资源是非基督教的。那大量的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思想界和对于中国的历史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你看，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科学和理性，所以西方科学精神呢大有取代传统儒家占领思想权威的高地啊。有不少的知识界人士，尤其是青年人，在他们的眼中宗教不科学，是违反理性的。所以胡适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说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和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觉得这个是胡适给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在当时新文化运动或者是五四青年运动当中，在青年人当中和在中国新式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两个先生影响非常巨大，一个是德先生，一个是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陈独秀在《新青年》里面撰文说道，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请大家注意哈，20世纪初这场新式的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思想界的革命运动啊，他们达成这种共识是非常有着长远的影响力，对于教会也有着长远的这个挑战性，就是民主和科学。而20世纪初到现在，科学似乎是一直是具有巨大的话语权的，具有着一个不用证明的权威。实际上像刚才胡适先生所说的，它具有无上尊严的地步，其实是被偶像化了。我的意思不是反对科学，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好好的去反思科学主义这种心态，无论懂与不懂，就像胡适先生说的，都遵从在这样的一个权威之下，并且把它认为是一个最高的权威。科学本来是上帝创造世界宇宙的那些规律，但它已经被上帝化了，就是把科学当作是上帝了。这个赛先生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看知识就是力量，这是非常熟知的一个口号。我们学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然后邓小平先生也提出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胡锦涛总书记也提出来说，科学发展观。所以你看到这些，不论是发展的观念哈，生产力的观念，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它要有一个形容词来扣在它的前面作为修饰词哈，就是科学。 科学的观念、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事物，在我们中国一旦冠上了科学这样的一个名号的话，它就具有了权威性。实际上从我们今天观察来看，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带给中国的一个至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另外一位先生，另外一个先生是德先生，是民主，也就是近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寻求的另外的一个解决救治中国问题的一个药方。就像陈独秀先生说的一样，这两位先生都是解决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一切黑暗的一个关键。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科学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啊，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是相当至高的地位了，一个偶像化的地位。但是不要忘记另外还有一位先生也一直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民主在民国的时候是对抗国民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具有制高点的一个口号，一个诉求。多少的学生运动也好，多少的这个城市运动也好，都是在民主的这个口号大义名分之下发动的。而今天你也可以看到，哇，各种民主思潮，各种民主的言论，各种民主的诉求也都不断的在涌现。你就知道这个历史都不是说偶然的，历史也不是以前发挥了作用然后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历史都在发挥它各自己延续性的作用。那作为中国的基督徒和中国教会，你就思想一个问题，科学在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这个基督教都有很大的挑战，在中国也有着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历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宗教大辩论，既然是一个科学的新中国，那还要宗教干什么呢？不要宗教，对吗？而一个政治的这个运动一旦冠上科学，它也必然是不要宗教。那另外你要知道，民主也越来越会挑战你基督的信仰。因为民主像在21世纪以来，我们又处在一个后现代一个时期里面，它是需要化解权威的。那基督教里面强调神是最高的权威，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标准和原则，那岂不往往在新一代的人当中看来是非常不民主的咯？你教会的治理模式是怎样的？这些都是你需要面对，你需要思想。你不要对这个赛先生掉以轻心，同样你不要对德先生掉以轻心，是一样的，都会对教会在当下的发展和存在提出非常大的挑战。好，我们接下来呢看20世纪初年中国教会的发展。进入了20世纪的中国无疑是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很多的变化即将发生。一方面是民族危机感日深，国族意识日强，而且思想空前的活跃，那种渴望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情在一定的时间内暂时化解了人们对西方的抵触。所以在20世纪头20年，也就是1900年到1920年之间这20年，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就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历史教会历史上称作是黄金时代。首先我们看新教的振兴，在当时新教占优势的国家都在工业化当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秉承18、19世纪宗教大觉醒，新教教会在迈入20世纪的时候，以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宣教当中。这个时候，新教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更乐观， 更有信心地将信仰传到非基督教国家，并且期待着给那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在20世纪初就成为最大的宣教工厂，新一代的宣教士纷纷地奔赴中国。这新一代的宣教士指的是20世纪初来到中国的那些宣教士，而不是19世纪那些老的那一代。而美国的宣教士的人数呢，很快就超过了英国，其中有不少的人，他们世纪的梦想就是盼望中国成为一个拥有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基督教信仰的国家。这种愿望其实你知道来源就是他们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认识，他们其实是希望在中国复制一个美国，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美国那样样式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着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基督教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形塑了他们整个的想象，也左右了他们在中国宣教的这个各样的作为和策略。而我们要看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开始，我们不能不把时间稍微的往前推移一下，你才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时代的脉络。美国这样的一个宣教大国，宣教崛起是开始于美国教会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当时美国教会的第二次大觉醒是在东部，是从大学开始的。1802年耶鲁大学出现了属灵的复兴，全校有1/3信主的学生，并且呢带动了其他的一些大学呢都进入到属灵的大复兴当中。这是在东部。而西部呢是巡回布道员骑马到各地布道，展开了露天聚会，有的时候这种聚会可以持续4天4夜，有成百人归主，他们灵命灵性得到复苏和增长。所以第二次觉醒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平信徒运动推动的，它是平信徒推动的，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的平信徒，他们往往表现出来不愿再接受教会建制，包括教会组织、宗教礼仪、神学教义的束缚，要求自由地实践他们的信仰。他们很有信心，很有自信，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就成立了超宗派、跨宗派或者无宗派的福音机构，推展各样的事工。他们的关注点往往锁定在布道、社会服务，他们认为这些工作其实都与神学讨论无关，不必去牵涉教会传统的教义和礼仪，更用不着受过专业训练的专职神职人员来负责，他们可以推动这一系列的福音布道和社会服务的工作。那么由这个机构推动的各种社会改良和救济事业呢，在美国非常兴旺地发展起来，比如说禁酒运动、废奴运动、青少年事工和海外宣教，都是在这个第二次灵性大觉醒的运动当中产生的。那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海外宣教了。这个海外宣教在这场运动当中成长起来的是青年会和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原本信仰所强调的人的堕落和不值得信任，在他们看来呢显得陈旧，是不能够和正在上升的美国的荣耀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自我价值感相适应的。在那个时代当中，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是神所拣选来改变整个世界的国家，这个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是根深蒂固的。在1851年发起了一个美国青年会，带动了基督徒大学生的海外宣教运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而这些宣教士，大量的美国的大学生现身作为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带给中国正在转型的中国巨大的影响，他们也形塑了20世纪的 中国的教会，就是带有深刻的美式基督教的烙印。而美国在一战二战之后崛起，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强国之后，它的宣教也带有着它背后这个强势国家的这种色彩，带有着它期望改变中国社会变成美式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和努力。这一切都为中国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你不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不能够知道五十年代三自爱国运动和美式基督教划清界限脱离关系这个原因在哪里，你就会看不见。其实你要看到二世纪初这些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你才能了解五十年之后发生的那场运动到底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到底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就会有更多的看见。好，这堂课我们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听到你的话语，得到你的教导。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有工作，有我们的职场，也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场所，那就表示呢，神你眷顾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挣钱，有机会养活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感谢主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有供应。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所里面有一个好的见证，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的，是你的儿女，我们都是圣洁的子民。感谢主你拯救我们，也让我们在成圣的道上不断的长进。今天在我们周围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不认识主，他们还是按着一些世俗的方法去生活，甚至他们常常得罪你，但是求主让我们认定一个事实，这些人都是主所爱的，因为神爱世人，为着我们而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以至于任何一个人能够悔改的话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所以主，你并不是偏待任何人，你爱他们每一个，虽然他们得罪你，但是他们还是你所爱的。就求主把这个怜悯的心肠也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帮助我们去爱这些还不认识主的人，爱我们这些同事，爱我们这些朋友。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人当中也看到他们的好处，看到他们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他做好朋友我们能够把福音很自然地跟他们分享，以至于有一天他们也能够认识主。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落在试探当中，叫我们坚守真理站在你的话语上面，做一个坚持真理又能实行真理的人，让我们一方面靠主刚强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人有一个温柔，一个慈爱怜悯的心带领更多的人，那些还没认识主的人能够认识主，好像我们一样有一天能够同心合意的敬拜主，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献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